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查考马可福音第九章的后半段。主，你将智慧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正的在查考的话语当中，主，我们的灵被提升。主啊，我们的信仰更加坚定。主啊，我们更有信心的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你在查经的过程当中，主啊，你也开启我们的意象，让我们好像就在耶稣的面前，就在耶稣在对门徒讲话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对我们讲话一样。主啊，你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在上帝里面，在上帝的带领、圣灵的带领之下，主啊，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诚心的祷告，也祈求你带领，很快的带领其他弟兄姐妹加入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呢马可福音第九章啊。那我们马可福音第九章呢，在上一次的时候呢，就是在登山变相之后呢。以利亚摩西出现了啊，所以代表了旧约的啊律法跟先知呢，就到此结束啊，完完全全的就让大家都看不见了，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了哈。所以当神说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代表旧约完完全全要开始在新约的耶稣身上哈。所以就是有一个承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承接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耶稣荣耀的彰显啊，我们也说了哈，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代价，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们都要荣耀的像耶稣这个样子，这么样有荣耀哈。但是下了山以后呢，又碰到一个又聋又哑的，那门徒赶不出去哈，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是一个不太好的时刻哈，因为有个文士在那里辩论哈，但是文士很可能就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哎呀，你们跟从这个主哦，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能力，你看你们自己学生呢都没有能力赶出这个鬼哦。就在那里辩论的当中呢，耶稣来了哈，耶稣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耶稣事实上是有责怪门徒哈，信心不够哈，那连这个聋哑的鬼都赶不出去哈，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他可能在整个的带领这个学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耶稣基督呢可能在给他们权柄，他们十二个门徒、七十个门徒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门徒很可能都应该很有经验，只是呢在这个很有经验的过程当中，现在又碰到一个这么棘手的又聋又哑的人哈，那他们没有办法。可是耶稣事实上是期待他们可以把这个鬼赶得出去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信徒哈，如果说真的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哇，我哪有能力哈，不过你放心，我们的能力都是从上帝来的哈，不是我们可以，而是耶稣可以哈，只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来 exercise， 我们有没有信心应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呢，可以让耶稣的神迹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继续的发扬啊，继续的有神迹出现哈。那耶稣在这个地方，当然在马太福音有特别讲，是因为信心小的问题哈。那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可以成长哈，信心都可以更加的加添，每一天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哈。好，让我们作为一个神迹的器皿。OK，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九章啊。那第九章是非常的精彩啊，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课题呢，我们可以来讨论。而且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会 touch 到哈，会触摸到有许许多多的课题哈。那如果我没有提出来呢，请大家尽量发问哈，因为你可以接触到的层面会有很多。因为马可福音它写的是很简短的，它是一个不是一个长篇大论型的，它就很简短的记录一小片一小片把它凑在一起哈。 但是这个凑在一起当中呢，我们要记得我要承接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弥赛亚，他荣耀的彰显，彰显他的荣耀之后，他的期待对于门徒的期待会很高，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荣耀登山变相之后呢，也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 OK， 因为他开始面对十字架的挑战，他要开始走向耶路撒冷，他要去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对门徒的要求是越来越严谨，所以我们每一个要跟随耶稣的人呢，我们要好好的看这一段圣经。好，那么一开始呢，我们从第三十节我们要念到三十七。那我们第一个，我们找孔君好了，孔君啊，请你念三十节到三十七节，谢谢。
好的，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出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过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过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好，谢谢。就这短短的八节圣经，我们可以讨论很多东西哈。那第一个，他们离开了那个治好聋哑的人的地方，要来到加利利，要经过到加百农啊。那么从地理上呢，你可以说是从尼坡山啊，或是从黑门山，照这个样子来讲，都可以讲得通。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到了加百农啊。那这个耶稣呢，他不愿意人知道，意思就是说他走的道路，他走的路程呢，不是很明显的哈，因为现在耶稣已经知道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去耶路撒冷呢，他要去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那这一段时间当中，他就不愿意被别的人缠住了，好了，因为他最后呢一定要在耶路撒冷。那么你可以讲说，如果我们知道登山变相大概是祝棚节的话，那么到下一个犹太人的这个正月十四号那个逾越节的时候呢，也正好是六个月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六个月的时间呢，耶稣呢就比较隐藏了，他不愿意人知道，因为他已经接近了尾声，接近他人世间的尾声。想想看，耶稣知道他最后要上十字架，他知道他逾越节要被钉十字架，那耶稣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你想想看，这个六个月的生命当中，他要做什么？他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在教导他的门徒，因为这个门徒是要承接他所有的恩膏，承接他所有的职事，所以呢，我相信他这个时候他所想的呢，就是要把他的门徒信心要提升啦，知识啦，道理啦，能够教的，能够讲的，能够做的呢，都要教给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但是他教训门徒说，他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之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那耶稣基督他当然要先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必然会复活。那这个复活的信息呢，门徒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因为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呢，毕竟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事情，在当时 有很难的有一个常见的一个概念，说人死后复生是变成什么样子哈。那耶稣说他会被杀害，然后会复活，所以门徒当然不敢问了，因为太超过他们的想象力了，太超乎他们能够所想的。所以呢，如果你我当时哈、也是在现场的话，恐怕你我也不太敢问哈，也不明白，又不敢问哈。耶稣讲的必定是非常的有决心哈，必定的知道呢他的使命啊，他的最后的结局啊，就是逾越节的时候被挂在十字架上面。那这样子的事情，耶稣基督当然要赶快先跟他们讲啊，要讲清楚哈、我死后会复活哈、但是呢，很可惜啊，我们从新约的其他的记载当中啊，哎呀，这些男的这个门徒啊，通通都没有听进去，只有一个女的门徒玛利亚听进去了。所以耶稣呢可能对这些男的门徒有一点失望啊，不过不至于绝望啊，因为毕竟啊往后很多很多这种传教的宣教的事情呢，还是这十二个门徒呢出去打天下的哈。好，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呢看到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画面，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讲了，他说：“哎，我要被交在人手里面哦，他们要杀害我，然后呢，我呢死了以后三天要复活。”那门徒呢？就不敢问，又很害怕，不明白。但是他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呢，却争论谁为大哈。啊，真的是你可以想象啊，耶稣知道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耶稣很生气哦。我在想说，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啊，如果我这些门徒哈，在被宣告哈，这个老师要三天死后三天复活哈，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了，然后他们还在争吵说谁要做为大哈，那真的是太不识相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当耶稣基督他已经说他是弥赛亚的时候，啊，我们在那个前面啊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当他的问的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那彼得说了那句话说你是基督，那所有的门徒都知道他是基督，那耶稣基督他也承认了，他只是叫他们不要讲。所以当一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呢，对于他们门徒来讲呢，这个弥赛亚实在是太好了，他们侍奉的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所想象的很可能就是一个很美丽的这个愿景哈，耶稣弥赛亚做王哈，因为他们那时候的概念就是弥赛亚就是做王，就好像大卫王一样哈，所以他们想象的呢，就是说啊，大卫王旁边的什么宰相啦，哦，什么有这个什么一官半职的这个身份啊，在那个地方很威风啊，所以他们想象的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大概会学的就是说，哎呀，我们跟对人哦，这么多的拉比，我们没有去跟啊，我们跟了耶稣啦，而且妙的是耶稣来招我们的耶，哇，马太啦，一定很高兴啊，这个彼得啦，约翰啦，一定很高兴啊，他们渔夫嘛，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他就讲说太棒了，这个居然神会来亲自找他们。这不是太美了吗？所以呢，他可能想象的就是说，你可能坐在左边，我可能坐在右边哈、啊，你是左丞相，我是右丞相哈、啊，你是大将军啊，我是侍卫队长啊，哦，或者是怎么样啊？反正你大家都在开始发这个奇想啊。可是当中有一个人他可能不是这样想，那个犹大可能不是这样想的。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争论谁为大哈。那耶稣说：“你们在路上讲什么东西哈？”那门徒都不作声，都不敢讲话哈。这个好像小学生一样，被老师逮到了哈，大家都不敢讲话。所以呢，耶稣呢就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末后的。” 做众人的用人。那我觉得这句话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在里面，怎么说呢？耶稣呢，就是说你们想要做老大啊，你们想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做宰相、做将军啊，做个有权位的人，好像要彰显自己有多么伟大哈，在一个政治的一个国度里面，我们大家都要争啊，我要做老大，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是让大家来服侍我。但是耶稣他的回答，他说：“不是的，你们想要做老大吗？你们要先学习去做众人的用人，要做一个幕后的人。你也可以讲说，我们有一个企图心哈，我们有一个企图心，我们要做一番大事业，要做大官啊。现在国父讲了，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但是耶稣他不是叫我们做大事，他叫我们做小事，他要我们做小事，要一个忠心的人。耶稣基督说你要做一个用人，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耶稣说你们这个伟大的野心啊，你要做大官啊，你要做首领，不如你改变一下方向，你要做一个侍奉人的人，要开始去做用人。那意思就是说，在天国里面真正站在掌权位置的人一定是侍奉众人的人。所以我们这个观念来讲的话，跟我们现在一般世俗上所看到的观念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上讲求的是超人哈，有名的人，很可能你很会打球，你就变成运动明星啊，你智慧很高哦，你就上哈佛、Stanford 这个大学哈啊，你这个很会做生意啊，你就变成一个富可敌国的生意人哦。那你很会做，不管是做哪一个行业的啦，每一个行业都是这个是佼佼者哈，你一定是智慧很高，或者是说你能力很强，然后你就做很多的这个啊别人的首领哈。但是耶稣说 ，no， 在他的国度里面，他招聚的是服侍众人的用人。You see，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servant heart， 就是一个仆人的心态。他说我们要有野心吗？你的野心，我的野心，最好，事实上也是耶稣所讲的哈，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智，就是我们来侍奉人。也换句话说，其实教会里面哦，在教会里面，其实哦，我们应该是一个教导大家每一个基督徒变成一个侍奉人的人，侍奉人的用人。所以我们呢，来学习怎么样去侍奉人啊，那这个才是神所看重的哈。神所看重的就是你是不是有一颗侍奉的心态，而不是去做老大的心态。做首领的心态，这是耶稣基督他在他神的国度里面，他挑选谁来做宰相，他挑选谁来做有地位的人，他的条件是要有一个仆人心智，而且是用人哦，做众人的用人哦。所以在做众人的幕后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团体当中，哎，我是不是很乐意的、很热心的，愿意来服侍大家？我今天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团体当中，我是不是很愿意来做一个 serve 大家的人？我来 serve， 我很喜欢来 serve， 我喜欢来侍奉，我喜欢来帮助，我喜欢来。让弟兄姐妹能够畅心快活，那这种侍奉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他把一个小孩子叫过来，36、37节，他说 你要接待一个像这样子的小孩子，那你就可能问了，那做众人的用人是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呢？做众人的用人到什么样的地步，就像接待一个小孩子。那你跟我都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小孩子，我们一般来讲哈，当然如果说是一个总统的儿子，可能就不一样了哈。他是在讲说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小孩子哈，你去侍奉他，通常呢，你聪明的，你有见识的人啊，你就会去找那个总统的小孩子去侍奉他，找那个有钱有地位的小朋友去侍奉他，哦，那一定好处很多哈。但是耶稣基督就随便叫一个小孩子来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态就是侍奉一个默默无闻的，但却是一个基督的小子。这个基督的小子就是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你跟我看中的对象。那这个默默无闻的，可能没有人理的小朋友、小子哈，小孩子哈，那既没有地位，也不能够给你什么，他反而会要求很多你的服侍。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服侍小朋友啦，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在服侍他们了哈。那这个服侍呢，是要付代价，因为他们并不能给你什么，他们并不能给他也可能也不觉得你对他有多好。那我们现在服侍很多小朋友，他不见得会记得牧师师母啦为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不见得会知道。但同样的，你小孩子你侍奉他，他可能也不知道，他也不记得。那但是耶稣记得啊，耶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注意到那些卑微的、微小的、没有人注意的。所以这个跟世界完全不一样，世界就要你去进名校啊，在名校能够结交几个聪明的好学生，将来对你的这个事业很有帮助的啊。那个不管怎么样，你在一个名校里面，你尽量结交朋友，将来很可能就在你事业上对你很有帮助。可是耶稣说，你去找这些基督的小孩子，侍奉他们，那这个就是要我们在神国里面要做一个伟大的人物。耶稣说，你这两个方向哈，一个是仆人的心态。第二个，去找那些不重要的人、不重要的小孩子啊。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所交代门徒的啊。那也就是说，你们不要再争论谁大了。你这个争论谁更大，不是靠这个世界的方式，不是你的能力强，也不是你有什么样的特殊的作为，而是完完全全在你的心态，还有你照顾这个小朋友、小孩子啊，这些微不足道的人，那没有办法帮助你的人，也就是说，你侍奉这些人就是凭良心的，真的是良心的，没有人照顾的。也就是说，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啊，可能这个人他有需要，就像任何人跑到我们教会来，他需要医病，他需要赶鬼，他需要释放，他需要很多人帮助他。我们都很愿意帮助他，我们在学做仆人哈。我们也知道他将来也不可能给我们些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愿意来侍奉他，因为这正是耶稣基督的吩咐啊，耶稣基督的吩咐。所以，神国看地位的高低，不是看你真的了什么东西哈，而是你服侍得了。你可以服侍吗？你很愿意吗？有这样子仆人的心态吗？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最伟大的教导。那如果我们有很大的企图心，很大的野心，想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做很高的位置，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所投资的你的心态就是要照顾那一些没有人照顾的。那反正耶稣基督他有他的度量在那个地方，他有一个尺度在那个地方，但是在这个尺度呢，世界上却不会去注意的，世界上的人却不会去去这样测量的，但是耶稣在测量。我前几天读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 小姐妹吧，她放弃了很多的高薪，跑到一个穷乡僻壤去当希望学校的老师哈，因为她觉得这些的人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怀他们，去照顾他们，所以她不愿意生活在那么优厚的环境当中，她宁愿跑去一个穷乡僻壤。那么我觉得他有他的价值观在那个地方，也他知道啊，他知道，有一个神在看的，那这个神是一个好的神哈。那我看那个文章呢，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基督徒啊，但是我觉得他从一个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样子的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呢，我倒觉得他已经得到了，他已经深深的知道。神的呼召，神的在他的善良的这个良心里面呢，摆下了这么一个很美丽的一个高超的仆人心态。好，那我们来看下面呢，我们从38节一直可以读到最后面了哈。那我们请这个宝石好不好？宝石你可以念一下吗？从38到40到50节。
好。38节，约翰对耶稣说：“父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倘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倘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倘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从此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我们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Amen。
哈利路亚。好，再来呢，使徒约翰碰到了一件事情哈，那这件事情就是说，有人奉耶稣的名啊。赶鬼哈，那使徒约翰当然为了要维护他拉比的这个名声哦，就禁止他哦，因为他不跟从我，不跟从我们哈，但是没想到耶稣呢就反击哈，耶稣不同意耶，耶稣说不要禁止哦，因为没有人可以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那没想到使徒约翰呢讲这么一句小事情，没想到耶稣就一直讲到地狱跟天堂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突然又发现到这件事情其实跟侍奉的心态是有关系的，因为当使徒约翰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说：“有人奉你的名赶鬼，可是我看他不是跟从我们的哈。那我们可以从世界上或从一个教会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个人不跟从我们哦，奉耶稣的名哦，这样怎么可以啊？我怎么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啊？我不晓得他的背景怎么样啊？他奉耶稣的名赶鬼。”是他得到荣耀吗？还是耶稣得到荣耀？这个人我们不认识哎。耶稣啊，要不要禁止他啊？耶稣说不要禁止他。这我觉得耶稣在教导使徒约翰，他说你要容忍别人啊，不要以为只有你自己啊。一样啊，耶稣所看重的是侍奉神的心态啊，侍奉神当然。不仅仅是要侍奉小孩子哈，也有真的是在外面医病赶鬼啊，但是这个医病赶鬼呢，不见得是跟随耶稣那一派别的人， 有些人可能在耶稣的布道会当中也得到恩膏啊，哎，他也会赶鬼啊，哎，赶鬼以后也有果效啊，哎，当这些人好像跟你不是同个教派的，不是一个同样一个类型的，那你就要禁止他吗？耶稣说，哦，你要有宽容的心啊，因为不抵挡我们的啊，就是帮助我们的，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那换句话说，耶稣不是在制造敌人，也就是说你真实的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不是在制造敌人，不是在唯我独尊啊。那从今天的教会的角度上来看哦，我们今天教会的角度有很多人是唯我独尊的，当然他们美其名说我们是信仰正确、信仰无误的哈，但是我们必须要把信仰无误这个事情要拿出来看。其实信仰无误就是只有几个重点而已啊，几个很基本的，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啊，三位一体的神哈，圣父、圣灵是神。他们虽然是三个位格，但是独一的神，耶稣是人也是神。那你要用什么洗礼啊，你要都可以啊，这都可以谈的哈。那主要的最大的问题常常出现就是在他们承不承认耶稣是神，承不承认耶稣他也是人，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分别的地方。那当然也有三位一体的问题了，那有些人也是什么一位一体啊，这些啊，这些跟使徒信经呢是有很明显冲突的，那我们就说这个有问题，其他的我们都可以谈，其他的我们都可以谈，不要说坚持，那你如果坚持然后说别人都是错的话，哎，那这个就不好了。所以耶稣在这边也传讲同样一个概念，就是说不抵挡我们的啊就很好了，就是帮助我们的。可是现在我们有一些教派他不是这么样想的啊，那我们也就求主饶恕他们，也求主让他们有一颗啊国度的这种心胸啊，国度的心胸啊，盼望他们呢也能够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就是不要看不惯别人哈。但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到说，你奉我的名赶鬼，哎，那就是帮助我们的。为什么？因为把耶稣基督的名称名号给传扬出去了。哦，那就跟保罗讲，保罗他讲说，哎，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哎，我是属保罗的，属基法的，那有人传福音是为了嫉妒纷争啊，保罗他也不以为意啊，哎，反正基督道理究竟是被传开来的啊，不管你是不是害怕，他们传福音不是跟从我们的，那你就嫉妒吗？那你就不喜欢吗？啊，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容忍的态度啦。我觉得教会里面要讲容忍呢，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人，那真的是需要大家有一个国度观，需要有一个心胸要宽宏大量的，心胸要宽宏大量的。那我们也盼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心胸宽宏大量，因为神的国度里面有很多的人，很多不同种类的人，很多不同种类的人，我们都互相尊重，我们都互相尊重。那只要他所讲的道是符合我们使徒信经的 ，OK， 那我们呢都可以接受，我们都可以接受，除非他讲的是太偏离，或是很明显的跟圣经的教导呢是相违背的，那么我们呢当然要好好的去分辨啦。好，但是呢耶稣基督他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反而说呢他说不要禁止，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义呢能够轻易的毁谤我啊。你奉耶稣的名行义呢的时候呢，你就很难去毁谤耶稣了，因为你是奉耶稣的名得 得到这个医治的神迹，释放的神迹，那这个不会毁谤耶稣的。那我们也同样的看见了，但是如果说其实今天这个是会有一个问题存在的，这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曾经有人问过我了，就是天主教，天主教他们有一派也是注重灵恩的，他们也是奉耶稣的名赶鬼，而且赶得不错。那个时候呢，我们应不应该去批评他们呢？那么有一派的人呢，他们会批评，因为说这个是天主教啊，这个是拜偶像的宗教啊，怎么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呢？那这个甚至呢，把灵恩派灵恩派跟天主教混在一起的，他们认为说，你看，因为天主教也有这个灵恩的这个活动啊，他们也很灵恩啊，他们也很讲神迹的，就把灵恩派就化成是跟天主教有关系的，就把我们画上一种等号啊。那当然对这些这种人的说法，我们必须说他们实在是学问了。不够，这个历史渊源没有搞清楚哈。那在60年代之前呢，天主教是没有神迹，没有像灵恩派的神迹奇事的啊，所以是后来他们天主教跑来学习，那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些就是一些的历史，但是有些人他还是把灵恩派啊，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事实上我们都是福音派的，就福音派里面呢，接受灵恩的教会啊，或是会友的，他们把它呢归诸于是跟天主教有关系的，然后他们就骂天主教是这个大淫妇啊之类的话，所以把我们也把它变成像大淫妇那个样子。那想到这边呢，耶稣讲的话，我就觉得蛮有感慨的哈。那我们只能说，天主教这一批的神父啊，这一批这个他们也会说方言哦，还说方言赶鬼医治的哈。我们只能说啊，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话，就不要禁止你们哈。反正呢，你们是奉耶稣的名做的，那我们就哈利路亚，我们也承认你的神迹其实是真的。但是对不起，你的信仰呢，我们不会给你打上等号的哈。他们的确天主教有很多的问题哈，在圣经真理上面的确是有问题的哈。但是呢，很不幸的，我们有一些主内的肢体呢，硬要把我们跟他们扯上关系哈。啊，真的就不知道是什么跟什么在扯上一起了哈。那也许他们有一些有心来抹黑打击我们哈。但是呢，我们求神原谅他们啊。但是呢，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在这边就停住了，他继续讲下去，而且讲得蛮严厉的。那如果我们真的把有人故意把我们抹黑跟天主教有关系啊，如果照耶稣这样讲下去的话，那他们这一些人就要很小心了。怎么说呢？你看哦，从21节，他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哈，这边又讲到前面呢，那个小孩子的服侍哈。我们小孩子服侍的时候，就给他一杯凉水，因为他是耶稣基督，因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的。我们给他一杯水喝啊，那一定要得赏赐。为什么？因为我们体恤体谅，他是属耶稣的。我们服侍的是属耶稣的啊，感谢主是属耶稣的，让我来服侍他们。那但是这是正面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凡使信我一个小时跌倒了啊，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下扔在海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是正面的哈，一个就是说你是一个属基督的小朋友小孩子，哎，那我就给你一杯凉水喝啊，你是主内的肢体啊，我给你一杯水，然后你就会得到赏赐。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反面性来看的时候呢，那如果呢，你在这些信耶稣的小子当中的一个，你使他怎么样犯罪跌倒，这个跌倒呢， 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让他去犯罪的意思啊。我想好像是新译本，好像是这样子翻译的，就是使他跌倒的意思，就是使他去犯罪的意思。那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的言行举止哈，你要是让小孩子，信耶稣的小孩子看到你啊、你说粗话、脏话、骂人哈、打人啊、或者是说你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害人、损害人的名誉等等，那么你让他学习了，将来他也跟你一样，那么你等于是教唆他成为这样子的人，你就让他去犯罪了。当如果你让他去犯罪了，那耶稣说你这个罪可大了，你这个罪就像不如把一个大磨石拴在颈项上面扔在海里边啊，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哈。你可以讲说哦，只要给一杯凉水给小子，哇，我就可以得赏赐。但是相反的，如果你使他犯罪跌倒了，那么你的罪也就很大了哈，因为绑在那个大磨石丢在海里面，就等于是下地狱了啊，因为当时这个海里面就是指加利利海嘛哈。那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也说过，加利利海有一半是犹太人的，而另外一半是外邦人的哈，所以加利利海边的犹太人从来都不会去另外那一边的哈，因为海的中间，海的那个深处呢，他们认为就是地狱哈，有没有？他们要经过地狱到那个地方去，那个打死他们，他们不干的哈。所以对他们来讲，那简直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哈。那深海当中就是地狱里边，一去不回来哈。那同时他们历史背景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打仗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刑罚，就是把俘虏来的人呢，就是颈项上挂一个大磨石，就丢在海里面把它淹死哈。所以呢，他们认为说那个就是一个死刑啊。所以耶稣在这边讲说，用这个死刑啊，来反映出使一个信我的小子跌倒的可怕。所以在整卦的来讲。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侍奉的观念，我们的侍奉要小心，你不要去引导小朋友去犯罪，但是你要去服侍他，你要让他得到从神来的恩典，从神来让你去侍奉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而且在我们许许多多的服侍当中，我们要特别小心啊，特别是小朋友啊，相信耶稣的小朋友如果被绊倒了，那真的我们罪过就可大了哈。那接下来他继续的讲，那耶稣基督他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继续讲，他说什么啊？要有一只手啊，叫你跌倒了就把它砍下来哈。他前面讲到呢是使这个小子跌倒，接下来他讲到是自己方面，他说哎，你要是让自己呢跌倒了。就把它砍下来，你宁可缺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里，那入那不灭的火里面去。哇，那耶稣基督从一个是这个使徒约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好像这个使徒约翰他好像在表功啊，说哎，你看到那个耶稣啊，我这些人这个不跟着我们呢，奉你的名哎，这个赶鬼啊，我禁止他们啊。好像使徒约翰是在跟耶稣讲说，你应该记我一个功啊，升我做宰相啊。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讲的，耶稣说，你要是禁止他们了，你很可能会绊倒他们哦，你可能会让他们犯罪哦。你禁止他们，好像你用一个使徒的权柄禁止他们服侍一样哦，他们将来。要是真正的灰心丧胆丧志不愿意服侍了，甚至走偏了，就离开了耶稣的道理，那岂不是更糟糕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他对那个使徒约翰讲的是非常的 严厉的。所以我们使徒保罗，不是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使徒约翰都被耶稣狠狠的说过了一阵子哈。对于使徒约翰说的地方就在这里，他说你啊，你要是你让自己跌倒哈，就像你刚刚讲错那句话，刚刚就是叫人家不要再奉耶稣的名赶鬼哦，你可能嘴巴砍下来哦，他一直在这边啊。你的手啊，让你跌倒，砍下来 ，OK？ 你的脚呢，让你跌倒，犯罪，砍下来。你的嘴巴还是让你犯罪，他这当然没有讲嘴巴了。但是耶稣在这边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跟随主的，我是跟随耶稣的，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要对永生来负责任。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指责。耶稣基督毫不客气，耶稣基督不是在说你们在这边争论什么大什么小，你们要小心，你们还没有完全的过关，还没有完全的明白了解。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就给他们一个，你可以讲说当头的一个冷水就把它浇下去哈，但他并没有客气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因为耶稣他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已经有了哈，你们要小心怎么样侍奉别人，怎么样在侍奉当中也要小心不要犯罪，自己犯罪让你的手跌倒了，你的手可能会作弊，你的手可能会做偷鸡摸狗的事情，你的脚可能会走黑暗的道路，你的眼，你可能会叫你去犯罪。那他这边讲说，去掉一只进入神的国，强如两个眼睛被丢在地狱里面。那你在这边你要看哦，一个对比啊、哦，如果你去看44节啊，你对比47节的话哈。你就可以看到，他说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两只手落到地狱。那你对比47，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去掉它，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被有两只眼睛被丢在地狱里面。所以永生就是神的国，你可以这样子稍微比较一下，永生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那地狱还是地狱，地狱就是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边用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对比在讲，使徒约翰你讲那句话，你阻止人家奉耶稣的名赶鬼，你要赶快悔改，你要赶快去除掉你这个不对的行为，求神赦免，那不然的话，那里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第49节，他说：“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那当然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献上活祭哈。如果说你看那个小字哈，因为所有的祭物都要用盐腌呐，因为用盐腌的时候，在旧约里面，神才会悦纳哈。那祭物里面当然。就是像素祭的话一定有盐、一定是盐腌，然后很多的祭物都要用盐、那这个盐的约、也是一个洁净永恒的约，因为盐可以防腐、防腐。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讲到这个天国、神国永生地狱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跟你我的行为是很有关系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先有救恩啦，可是你在这边看到的耶稣基督是对门徒讲的，他在对他的门徒讲的，对不对？那对门徒讲的，他说 你要怎么样，你要小心哦，你一只手叫你跌倒要砍下来哦。你门徒 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两只手落到地狱里面去。所以其实耶稣在对门徒讲话的时候，他有在讲啊，你不要以为你是跟从我的哈，你还是会有机会去地狱的，如果你不小心一点的话。其实这段话说真的很少教会牧师会讲，因为马可福音第九章本来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章节，那很多牧师都避开了不讲了，因为讲了以后大家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啊，那到底我得救没有？然后你得救，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行为，你的行为要反映出你的救恩，反映出你的新生命。那可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对他的门徒毫不客气，他说你有一个眼叫你跌倒把它挖出来，你有一只手叫你跌倒把它砍掉，你有一只脚叫你跌倒也把它砍下来。这个地方呢，男女不分的哈。那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到是看见女子动一念，眼睛就要挖掉啊，那是对男生讲的。可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没有男女之分啊，完全一样。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把握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耶稣说你把它砍掉的意思不是 literal， 不是真的把它砍下来哈，而是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你好像真的在灵里面把你那只犯罪的手砍掉，把你那只犯罪的脚砍掉，把你那一只犯罪的眼睛砍掉。这里当然没有讲说犯罪的舌头啦，可是呢，我们在灵里面呢，也要在祷告当中呢，我们奉耶稣的名，把我那个说脏话、说粗话、说错话的嘴，要把它剁掉、砍掉，让我重新述说上帝的伟大，让我成为一个赞美神的人、赞美人的人，让我不再说错话，让我说干净的话语。砍掉，重新来，砍掉，重新来，砍掉，重新来。因为如果我们将来有一天真的去世了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到耶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假如我们仍然还有犯罪的手、犯罪的脚、犯罪的眼睛，那么耶稣就可以按照这句话，就把我们丢入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我对这一段话的解释就是说，我们赶快悔改认罪，求神赦免，求神帮助我们，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致死老我，致死老我的身体，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战胜世界的基督徒。那最后比较难解释的就是，因为要用火当盐腌个人，当然这个火你可以讲说现在火是洁净的，火是炼净的，所以我们常常需要烈火的焚烧，焚烧我们内心里面一切的污秽。好像火，我们现在就你可以讲说，耶稣在这边讲说，哦，你常常的用圣灵的火焚烧自己哈，让我们可以洁净，洁净了以后呢，可以胜过这些的罪恶。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用圣灵的火来焚烧的时候，那将来就必定用火来焚烧了哈。那盐若失了味，可以用什么叫它再咸呢？那这个一项在所有的解经的里面呢，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不是很好解释。那我看到目前最好的一个解释啊，是一个那个时候犹太人呢有一个盐哈，它是用来包在那个锅子的外面，因为它包在锅子的外面，让它的这个这个温度可以升高一些，所以让它比较烫，比较熟。 那盐湿了胃，因为过了一阵子以后，那个盐湿了胃以后，那个盐巴就会掉下来，那个盐巴掉下来就是在外面任人践踏，所以这践踏以后就没有用了，就任人践踏，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有生之年，有生之年我们要尽我们盐的这个侍奉，有用盐的侍奉，我们这个侍奉就是使人和睦啊，彼此和睦啊，是炼净的，是洁净的，是有味道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呢，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他讲了很多东西啊，他讲到我们人际关系，讲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侍奉的心态，应该是侍奉那些微不足道的人，而不是去结交那些有名有势有权有势的人，我们是要看过那些弱势的团体，那些他们没有办法回报我们任何的事情的人。但同时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不要使人跌倒，更不要使自己跌倒。那我们要常常被圣灵的火焚烧，不然我们将来会被人家焚烧，被地狱的火焚烧。那通常地狱的可怕就是耶稣所亲口讲的，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么他在这边所用的那个给黑拿，就是地狱呢，是本来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呢，有一个叫新嫩子谷的，那这个新嫩子谷的地方呢，通常就是烧垃圾的地方，而且也是曾经呢烧过那些有些的王很坏，他就是在那里金火啦，在那里用那个婴孩献祭的地方，那也有异教徒献祭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充满了史诗的味道啊。那耶路撒冷后来就是用那个地方来焚烧这个垃圾啊，所以是一个地方是一直有火在那边烧，味道很臭很脏，所以虫是不死的啊，因为很多腐烂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形容地狱。那耶稣说，强如 你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两只眼进入到地狱里面去。那在这个地方用一个世界上所能了解的一个景况来描写一个永恒，一个永生，一个永恒，一个永死，对不起，我应该讲永生跟永死。永生就是神的国里面，永死就是在地狱里面。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在对于使徒约翰还有针对门徒争论谁为大的时候，他所讲的教训。你也可以讲说，你们不要争论谁为大吧，你们还是好好的有一个侍奉心态的改变，好好的做好自己，先上天堂再说，免得都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我觉得耶稣基督他讲这句话是非常严厉的，那特别是在他宣示他自己是基督之后，登山变相彰显他的荣耀之后，他对门徒的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对门徒的要求是超乎以前的，所以他们就真正认识到原来弥赛亚不是他们想象的要带来弥赛亚的荣耀，因为耶稣先要上十字架，但是上完十字架以后，对门徒的要求怎么这么高啊？那真的是超过文士跟法利赛。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边了，因为这段圣经的确是不是太容易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太沉重了。Alex 都还没有问问题。
没有，我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牧师在那个，我之前就是也那个地方，我原本不太懂的，牧师已经解释了。
哦，感谢主。
对，
那是我看过最好的解释。而且那个盐就好像跟那个泥巴一起抹在那个它的那个石头的那个锅旁边，就让它可以烧温度高一点。 但是那个盐到最后没有味道的时候，它就会掉下来，掉下来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的，盐失了味就掉在地上，就任人践踏，这样就没有用了。所以啊，我觉得那个解释可能是最好的解释。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刘牧师，
是，
就是您这边讲的那个，就是关于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比如说都其他人也是奉耶稣的名来赶鬼，那门徒就说他们没有跟从我们。
对，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真的是做了一个梦，就跟这个内容是几乎是一样的。
哦。
所以我就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神的心意是要透过这段圣经告诉我，就是还是要只要是他们是奉耶稣的名，那么他们不抵挡耶稣，我们就应该来接纳。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在实际的操作中确实是很困难，因为就拿我们团契几十个人，不到一百个人，就发现这个很困难，因为我们当中就有就是那种非常抵挡这个灵恩的，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每次聚会的时候都会发表这种意见，而且他也会跟很多的一些人来去私底下就是说来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说我跟李刚不好听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怎么样去治理团契？同时呢，也能够去按照耶稣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接纳他们。这个就是说管理和接纳这个度是怎么样去把握？就是如果我管理要是多了的话呢，就好像就很难去做到去接纳，但如果接纳多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管理团契起来就比较困难。
对，我想这个其实这个不太容易啦哈。我们当然可以讲的有一些的方法可以去把他们这个问题可以变成比较小哈。那我们曾经啊，在某一个团契里面呢、也有类似的问题了。后来呢，我们就说，那好，那我们再把这个团契呢，就分啊，就是没有领受过圣灵的啊，那就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小的团契啊，他们让他们在一起，那就有灵恩经历的可以接受的，那我们就另外啊，把它分开来。免得他们之间呢会看不惯哈、就是会有对他们有一些的不好的这个印象，这是第一个方面，你可以从管理方面呢可以把它分两个小部分。第二个，你再去跟那些没有办法接受灵恩的，要就是分开来之后，跟他们有一些可能要找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人去跟他们讲。就是你们还没有接受，没有看过，或自己没有领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你们也要小心，不要攻击到这个有灵恩经历的人同样的也是这段话我们不禁止，耶稣说不要禁止，但是也要小心我们的言行，不要绊倒别人，使别人犯罪那有灵恩经历的，他们也没有什么一定要你跟从的那我们也愿意接纳你，因为你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同时也请你不要批评因为圣灵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是有的你所现在缺乏的是因为你还没有领受，那的确有人没有办法领受，那这个原因探究起来很复杂，那我们也不能说他没有领受呢是他不属灵，不能够这样讲，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还没有让你有领受，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那你没有领受，你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我们也一样尊重你啊，你也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肢体啊。但是同样的，也有领受的，有方言的，有神迹奇事的，那你也要学习来接纳嘛。所以我们彼此要来接纳，这是我们当时有做的一些的措施了。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彼此批评，千万不要彼此批评，因为批评了之后，我们很可能就会落到耶稣这边所讲的。在批评的过程当中，也要小心我们所说的话，因为如果我们说的话使别人跌倒了，特别是使小孩子跌倒了，那我们这个罪可就大了。呀，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啦，因为这个不是太容易做的事情。
有，谢谢老师，谢谢牧师。
OK。OK，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哈利路亚。嗯，都没问题啊。哇，那你们都非常的感恩，感谢主。哈利路亚。好的，那我们就今天到这边咯。我们下礼拜就要进行到马可第十章了。好，那宝石，请你为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谢谢。
好的。阿爸父神，我们献上感恩，主阿爸父神，你亲自来纪念老师，也纪念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要有一个成为仆人的心智来服侍众人，当我们出去分享信息的时候，教导神话语的时候，也要教导大家，使大家成为一个侍奉人的仆人，而非让大家真的是唯我独尊。主要是的，帮助我们先活出这样的生命光景样式，主要让这个道能够在我们里面生发果效，让众人看见我们生命中的光。哦，主啊，是的，也帮助我们成为盐。主啊，是的，让圣灵充满我们，光照我们，时时刻刻让我们谦卑。主啊，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主啊，也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众人与我们服侍的方式不同，或是文化背景上面有差异的时候，主啊，我们还是要谦卑，要存着温柔忍耐的心来劝诫众人。主啊，不可以让任何一个小子来跌倒，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主人在。主啊，是的，帮助我们仍然谦卑俯伏在你面前。哦，主啊，是的，让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有任何负面思想的时候，我们都要警醒，立即的认罪悔改。谢谢老我，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你祝福我们众人，今天所听到的这所有的话语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灵，主啊，帮助我们行走在你的真理当中。谢谢你宝血来封住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活出来你的话语。谢谢你祝福老师，祝福所有弟兄姐妹，垂听孩子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